请我们一起打开以赛亚书第四十章。我们从十五节看到第二十节，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十五节到二十节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，请看啊，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，又是如天平上的微尘，它极其重海岛，好像极微之物，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，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，万民在它面前好像虚无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乃为虚空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？用什么将以神比较呢？偶像是匠人铸造，银匠用金包裹，为他铸造银链。穷乏献不起这样的供物的，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，为自己寻找巧匠，力气不能摇动的偶像。好，停在这里。我把四十篇的第一节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恩，因为知道以赛亚他上帝显召他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，他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上帝也透过他把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对列国的整个审判讲完了，到了四十章的时候开始有安慰的话语出来了。先知所扮演的角色是在人不能安慰的时候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们看见这一位我们所敬拜的，每个主日在这里我们唱敬拜诗歌，我们的家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敬拜诗歌，而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主，我们要越来越认识他，知道这一位主每天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说看啊你们的神，当我们在那里看看啊你的神的时候，我们的神说我们要被安慰，而且我们还有能力去安慰那些受伤的百姓。主啊，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受伤实在太容易了，一句话就受伤了，一个不小心就跌倒了，工作上的压力，老板讲两句话啊，心里面又受压力了。我们有太多的地方我们需要得安慰，可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到底安慰从哪里来，怎么样从上帝那里又重新得力。让我们一起来思考，也求主恩待所有听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。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以赛亚这位先知我非常喜欢，我一年大概会讲十卷不同的，所以旧约讲六卷，新约讲六卷。一月份我就先讲以赛亚，我上一次讲了第六章，今天讲四十章，下一个礼拜我要讲整个以赛亚最精华的，就是受苦仆人四十二章、四十三章、五十章、五十三章。当然我没有办法那么短的时间里面把它讲完，可是你知道整个以赛亚在讲上帝整个历世历代以来最精华的信息，竟然透过先知以赛亚来描述。马上川普要就任成为美国的总统，历世历代来我们都在看到底是谁掌管这个整个世界，或者是宇宙万物。当你仔细在看人类的历史的时候，是英国吗？是美国吗？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到底有哪一位是真的是无与伦比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比的，没有一个地上的总统或者这些国王可以跟他比的，那就是我们一起在思考的君王的信息。就从第四十章开始，到底谁是老板？ 有一天有一个人到一个宠物店去买鹦鹉，有三只不同颜色的，黄色的呢，老板就说这一只呢大概值$2000，有一只绿色的，他说这只比较优秀一点，所以这一只卖$5000。哎，那个人又看，哎，旁边又有一只红色的，那老板说这一只呢要$10000，那个人说那一只有什么不同呢？老板就回他说我是不太知道了，可是其他两只都称他为老板，所以老板值$10000。到底谁是真正的老板？当犹大人被掳巴比伦的黑暗期间，当然以赛亚刚好先把话讲在前哈，他们会埋怨神说到底神你有没有做事情啊？有的时候人一旦生意失败，人际关系不好，家庭的事情没有处理好，当你一败涂地的一塌糊涂的时候，你会来想，哎，到底我信的信仰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甚至我们有的时候绝望到一个地步，神啊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可是神就透过先知以赛亚说，有一批人是圣义的选民，虽然被掳，他们会被神带回来，然后又重新开始在那里重建国家，安慰警告他的百姓，他整个的背景是从这里来的。所以以赛亚提醒说，他是全地的主，他会审判列国列邦。所以这一段经文40章一直到后面都在提上帝他怎么超越各国的领袖，他怎么样看我们这些所拜拜的这些偶像，不管金银铜铁甚至树木所刻雕的，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些属于上帝的百姓们。我们常常说我们很有限，本来就很有限，神是无限的，可是一个有限的人怎么样从上帝那里支取无限的能力，这是整个以赛亚书的重点。当我们思想到这里，看啊，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啊，四十五节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，他汲取众海岛，好像极微之物。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想到神的儿女为什么我们要感恩？其实有的时候说没有就没有，你同意吗？有很多人看起来样样都有。我认识有一位弟兄，他曾经是经营一个很大的鞋厂，就是做那个球鞋的。他那时候还跟我讲，牧师，我是现在目前全台湾排行第3，如果按照顺位来讲。过了不久，有一天又跑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讲，牧师，我所有的员工都遣散了，该给他们的都弄完了，我的公司从此结束。然后在办公室跟我一起祷告，他讲了一句话说，我本来就没有，我现在又恢复我25年前的没有，所有的东西都处理掉，不是因为他赌博，也不是因为他就因为到整个鞋厂的不景气，没有及时的，所以整个就垮下来了。他把25年赚的全部该给员工的几百个，在大陆几千个员工该遣散费通通都花完了。他说我就剩下我当年搬过去的那个办公室。再过几年以后，我在洛杉矶遇到他，他说，牧师，我又重新开始了，几年前我又从一无所有，现在又变成什么？变成样样都有。这个弟兄现在还在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，那个时候真的要什么有什么，员工好几千人，不包含中国厂、台湾家，真的一看出门，董事长那个 Benz 都搭那个五级的跟六级的，你知道我讲500跟600的啊，出门都很风光的，到处都有人啊。哎，可是有一天说没有就没有，所以我们回过头来，我要说什么？我们有的时候看起来真的水桶的一滴什么，一滴水呀、啊。我们就是一无所有，你知道，上帝稍微给你一点点，你就要感恩了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神给你的 你要想到其实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，不是吗？十六节，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，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当作燔祭。所罗门曾经在那里献哇千万的牛羊带到耶和华的殿中要献给他啊，其实这个对主来讲，他真的需要那么多千山的牛万山的羊吗？他要的是这些的属他的百姓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他的面前能够好好的能够敬拜他敬畏他。我们所敬拜的，其实我们所付上的都是不够的。我们很感恩的，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透过那个奇妙的十字架，让我们能够经历到那个真正的救赎，以至于让我们觉得说，主啊，我所献的真的是那么一点点啊。所以后面是虚空。当第九节说看啊你们的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我们有的时候把一切的东西很多都当神。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会提说啊，那个钞票就是神。你知道当年金牛犊他们，其实他们这些山下在那里跟着亚伦的人，他们就是很想要有一个东西来取代那位神，所以用金牛犊要来取代耶和华，就是取代而已。那个不是他把偶像想要上帝化。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很多东西想要把小的放大，把关公当关公庙就是把它放大。所以行天宫台北很兴旺的一间庙，他拜的就是关公，把那个偶像想要把它上帝化。可是真正的上帝我们却把它偶像化，就把神收小了。这两个让我们想到偶像。今天如果你把钱放到最大，那个钱就变你的上帝，所以你全部都向前看。如果物质是你的上帝，你就把那个物质放到最大。许多年轻人把名牌放到最大，可能一个月赚的钱都买不了一个 LV 的包，可是他就偏要那个包，然后再来变成月光族。什么叫月光族？这个月都发光光。偶像变成神化了，把它上帝化了。上帝偶像化，这两者都不对。偶像不能收，也不能怎么，都是假的。可是我们知道这一位无与伦比的上帝，他是一个大能者，他真的就是那一位掌权的上帝。所以十八节说，你们究竟将谁比神呢？用什么形象与神相比较呢？然后讲到偶像，匠人所做造的，用金把它包裹起来啊。你还记得有的时候当然他们很容易啊，一阵子在玩乐透的时候就玩这种，哎，败赢了就把它捧上来，败输了就把它砍头，然后把它丢在什么，丢到河里头啊，又赢了又把它捡回来。哎，这个叫神哦。人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愚笨很愚拙的。我们犯了很大的罪，就是我们真的没有把上帝当上帝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这一位永远掌权的上帝，他在你我每个人的生命的当中，他无与伦比。所以你仔细看底下的十二节到十七节，讲到列国。以赛亚在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全部都谈到列国的信息审判。十八节到二十节谈到那个偶像，就是现在我们在看的。二十一到二十四讲到君王，待会我们稍微谈一下君王。而这些刚刚在讲的时候，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讲到众神，众神之间也没有一个能够比的。所以这里我们思考到安慰的话语到底要怎么样从神那里来。他真的眷顾我们，他非常的眷顾我们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圣经，来请你们岂不知道，你们岂不听见，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？自从你们岂没有明白吗？ 神坐在地球大天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，他铺张穹苍如幔子，展开诸天如斗。啊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特别看到二十一节里面有几个很重要，我最近在带弟兄里面查经，我都很注意到整个动词有几个字非常重要。你如果看到知道的话，那就不一般了。你们岂不曾知道吗？我们知道了什么？我们对于这一位上帝，我们到底认识，我们辨别到什么样的程度？听呢？哎呀，我们这个华人呢、啊，我最近刚好都有机会，我最近大概上个礼拜有两位牧师准备要来台福，我都有机会成为他们过程当中一个其中一个审核的牧师，我都要打电话去问，大概需要在电话上 interview， 不管在台湾在世界各地，人家已经通过要聘他们来到某一个台福教会，我就是做其中的其中一部分。每一个被上帝所拣选的人，我每一次我在听他们在讲上帝怎么呼召他们，每一次他们在讲的时候，我再听一次的时候，哎，上帝又再一次的提醒我，那么样有心的能够去听，而且听得明白，我会问到一个很重要的，是上帝怎么样的让你有感动去你现在所要去的地方，请你用三到五分钟描述清楚。啊，这个题目难不难？如果你问一个年轻人说你怎么要嫁给他，所有以后要在这里准备要在，或者我们教堂在这里七年了，我们还没有一对年轻人在这里结婚啊，我们都很期盼有一人在这里登记结婚。哎，神，你笑得那么可爱，好，我就等你了。有一个很重要问题，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？I will, I do。后面的日子怎么过？我们讲的都好简单哦，讲了两句话就过去了。怎么做？听，听，听完了之后呢？他接着又是什么？从起初岂没有告诉你们吗？哎，有的时候告诉你们，牧师你好唠叨哦，每一个礼拜天都要告诉我们说手机关机啊，圣经要带来，然后呢，哎，这个上厕所完的时候不要回头再讲话，哎，够不够唠叨？最近师母一华都在提醒我，你现在很唠叨了，你这年纪越来越大了，我每一次都被提醒，真的，我后来发现真的不要再讲年纪了啊，可是说真的，我啊 ，OK， 提到这里。你那个告诉，你知道神的心意，然后呢，先知要跟他们讲啊，也讲了，以赛亚是讲了啦，都不听了，听是听了，听不明白，看是看了，看不懂，不是怕他们回头之后认识主，没有，耳朵发沉啊，心里刚硬啊，那个像石头一样啊，连动都动不了他，连稍微有一点暖和的机会都没有，这是以赛亚所碰到的。我们有的时候听到一些人，我们跟他欠一件，哎，还会回来是感谢赞美主啊。有些人呢，我一旦心硬哦，我跟你讲，你拿什么金刚石都没有用。可是先知即便这么难哦，他还是需要跟他讲，我去告诉他。他接着再还有一个动词。自从立地的根基，你们岂没有明白吗？了解，我懂了啦。自从立了根基以后，我们爱是因为神先什么？哎，我哪有那么多的爱？有些人你根本就爱不下去，他不但爱不下去，他还伤害你，而且大大的伤害你。然后那个伤，请你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要把那个伤交给主，因为我会交代后面的事。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想到其实神都在看着，那一位好牧人都在看着，他高高在上，可是他又在人间，又最高的最低的他都在，他伟大无穷，可是他又那么样的可以跟我们感同身受， 他智慧无限，可是每一天就当你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哎，有那个灵感过来，把所有不好的变成比较好的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想到这里，我就想到有一节在以赛亚书，我没有打在 PowerPoint， 可是这一节非常重要。如果你，请你翻回来50章第4节，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啊，这一节圣经是整个以赛亚讲到听讲的非常深入的一节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，其实他讲这里的时候，你要看啊，他是想你听得进去，你的言语出来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会讲就不会听，我就有这种毛病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常常在讲，我就是需要多一点听。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或者跟我讲话我很沉默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我今天有什么事，我只是想要听到底你在讲什么。以赛亚在这里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而反过来，当我成为一个受教者的时候，我那个受教者的舌头，我不是去把人家你知道毒舌啊？什么叫毒舌？本来好好的一件事情，你一出面就变毒舌，就把人家毒死了。不是啊，以赛亚讲什么？我受教的时候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什么疲乏的人。这个是讲什么？当你在那里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然后你缓过来，你吃掉了，你把神的话消耗掉了，说出来出去的，哎，人家是被你拉上来的，是扶持的。你讲的是造就的、鼓励的、安慰的、劝勉的。我真的遇到有一个很好的老师，他可以骂学生骂到他真的都无地自容，可是每一个学生都感谢他，因为就是因为你这样骂我，所以我变得很争气。我真的遇到一个这样的老师。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不容易受教啊，谁听谁的啊？你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我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这里？我们有的时候神安慰的话从哪里进来呢？从你听啊。礼拜天听完道啊，牧师你讲到好什么？没声音啊。今天好有领受，领受完了，对你来讲生命是不是有一点改变？哎呀，这个茶经啊真好，非常有共鸣。我都很希望，这是我跟主的祷告，每一次每一次只要有服事，让那个服事成为别人有机会。因为人家好不容易花那么多时间就坐在这里，你看你们最精华的时间坐在这里，礼拜天的多好了，这个时候做什么事情最好？所有神的儿女都知道我们要敬拜上帝最好，可是对一般没有信主人，这段时间做什么最好？啊、哦，真是谢谢你们给我答案。那个礼拜五的晚上，礼拜都弄得非常的晚，不要说晚了，都很早，因为弄到4-5点钟叫做不叫晚了，叫早。然后好不容易到礼拜天，又要什么？回过头，以赛亚在讲的时候是你的眼睛要开通，35章第5节，你的身体呢软弱的要有能力，然后你的儿女呢想平安。今天有多少人一想到儿女烦死了，甚至即便管教呢也找不到合适的方法，嘴唇的果子，这些都以赛亚说，所以生死全在舌头之下。你的舌头出来是要把人家毒死打死，还是让人家无地自容，还是说你的舌头出来是可以建造、造就、鼓励、安慰、劝勉，再加上医治？上帝是这样让我们来相信他的。明白这一点，我们就继续的再来思考，他真的眷顾我们。 上帝创造了这一切，而且他派人来管理这一切，上帝真的供养我们，这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他也让万事万物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到这些都为我们守造，所以他把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捧在手掌心上，把我们当作宝贝。他没有用天使，他也没有用那他用神所创那个宝贝的那个人，然后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把那整个的典范就摆在我们前面。所以讲到这里，他坐在那里很有威严，他胜过君王，胜过偶像，这一些东西跟你我有什么关系？当你阅读以赛亚的时候，你会读出来，上帝必救赎我们，神要造新天新地，万事不再被纪念。虽然每个人都要经过那个审判之火，但恩典尾随而来。所以当我们永远在神面前存着一个敬畏他的心的时候，神的生命跟欢乐永远会跟我们在一起。凡有血气的都要在神面前来敬拜他。这是我今天特别思考到敬拜这一位全地的主，他坐在大圈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，可是他在那里，他有奇妙的作为，每一天彰显他的智慧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。他掌管明天，不管是过去现在到未来，他都掌管。而我们所信的主就是这一位与众不同的上帝，他掌管着人类的历史，没有一个君王可以跟他相比。他与列国的诸神相比，你可以发现他是独一的真神。而面对整个被掳的时候，当你在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上帝要为每他属他的选民安排一个家或者一个居所，我把你定造帐篷，就是让我们能够安定。上个礼拜我提的住在至高者的什么隐秘处，就住在全能者的什么印下。神的儿女，你我能够每一天我们有机会跟神在一起，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所有东西都会变，可是唯独你跟神那个关系，只有你跟你自己，除非你变，但上帝他没有变。请你我都紧紧的抓住上帝。谈到这里，那我们又要思想这位全地的主。23节，他使君王归于虚无，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。对不起，他们是刚才栽上，刚才种上，根也才刚才扎在地里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，旋风将他们吹去，像碎秸一样。啊，如果再读下去的时候，啊，上帝你真的都很好，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上帝你好伟大，高高的坐在大，那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知道以赛亚在这里隐藏了一段，这一段我曾经在这里分享过，我们一定很熟悉，所以我特别留这一段。如果你可能的话，回去把这一段都背起来。来，请看40章28节到31节，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哈。以赛亚这里把它翻篇了哈。来，第28节，请。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倦困倦，强壮的也全然跌倒。但那等候耶和华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讲到这里，我稍微提到神圣的罗马帝国有一个皇帝叫做查理曼，在742年到810，他很成功的把西欧整个变成了一个像基督化一样的。后来呢，他真的被认为中世纪西欧最伟大的皇帝。传说他 穿着皇帝的地袍埋葬在一个大教堂里面。查理曼就吩咐，当他去世的时候，要以一个君王的那种宝座的姿态被埋葬下来。他尚且吩咐把福音书放在他的膝盖的部分，他的剑放在他的身边，王冠戴在他的头上。就这样经过了180年，有一天公元1000年的时候，奥图皇帝打开查理曼的坟墓，他发现查理曼的骨架已经疏散了，散成各种很可怕的姿态，头骨都还戴着王冠，其他的骷髅手已经打开圣经一节经文，然后他指过去，你知道他指到福音书的哪一节吗？人肉赚的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？那么准，曾经胜死一时的君王，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个君王，到后来你会发现所有都湮灭过去的时候，他的手指头指的是什么？这些都烂掉了，也变枯骨了，指的是一节上帝的话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刚刚提到君王、惠王、厉王，神当然都掌权，不敬畏神的好王、坏王，南国、北国，北国没有一个好的，南国有8位啊。这一段呢，你需要慢慢看《列王记》啊，历代志上下，你可以看得到这一段。可是当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很多都是短暂的，上帝却是永恒的。为什么在这里我又特别提到，然后跟以赛亚书这个最后这一段精华结在一起？以色列百姓都在问，我们被掳，我们没有盼望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我们的道路不明显，神啊，你明察秋毫，可是我们要等待多久呢？主啊，到底我们要等待多久呢？所以以赛亚用这一段这几节圣经来回答，耶和华是创造的主，他永在的主，他的本质本来就是创造。所以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，他怎么样把我们这些已经很灰心的，我们不谈以色列人被掳了，我们来谈谈我们自己神的儿女，当你的生命里头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那个情况好像是被掳，非常灰心。下礼拜我要谈那个江残的灯火，压伤的芦苇，我继续再把这个再跟弟兄们一起分享。可是在这里我们就想到说，这位全能的神，虚空啊虚空，虚无啊虚无，都在前面都讲过了，可是这里一转转过来，一道道过来，行走的不疲乏。到了31节的精华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什么？交换过来，交换过来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养过老鹰啊，你可能看过老鹰飞翔，美国的国鸟啊，我很喜欢那个，然后我就收集了有2只啊，鹰。他们比较了解一点说，它的寿命大概是鸟类里面最长的，大约有70岁。它跟人的寿命很相当，他们活得那么长寿，可是当他们到差不多40岁的时候，那个老鹰突然它的爪子整个爪会老化，它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利落，然后呢吃东西也很不方便，翅膀变得十分的沉重，羽毛呢也长得非常的浓密，飞起来非常的辛苦。有2种选择对老鹰来了，一种就等死，另外一种经过一种蜕变以后，非常痛苦的更新的过程，他们要努力的往山顶去冲，悬崖上筑巢，然后在那里不断的经历150天的更新过程。老鹰首先要用爪子去击打磐石，直到那个爪子原来旧的全部脱落，然后慢慢的新爪又什么长出来，他们开始长出来，指甲也变新的，羽毛一根一根的拔掉，后来又重新长出来，大约经过5个月的时间，老鹰又开始如鹰展翅什么 一飞就是30年，所以到70。有的时候我们就飞不起来了，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就哎呀就是气馁，不管用什么方法就是气馁，祷告也祷告不下去了，所有的亲友资源该用的都用尽了。我要提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什么？重新得力。上帝绝没有放弃我们，那一位永不改变的上帝，其实他每天都与我们同在。等候是我们对神的一种信靠，也是我们的一种希望。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软弱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变什么，把它转过来。当你说我真的转不过来，真的转不过来，我绝对相信上帝会在你整个等候的过程当中，他那么宝贝你，他那么爱你，他一定会用尽各种方法让你有机会能够脱离那个困境，然后整个完全的转过来。不要看你我的软弱，请我们这个时候懂得看神，因为得力都在乎神。等候耶和华的必要什么？重新得力。思考到这里，我们就又一起来思考，神蛮有能力，蛮有恩典，他一定保守那些信靠等候他的人。所以当他们在那边看啊，看看谁，所有每一次的看，就是当你把你的转眼仰望耶稣。所有神儿女我们都一样，有的时候你祷告不下去，可是弟兄姐妹如果帮你祷告，如果你有属灵的同伴，如果那个时候你愿意打个电话给同工，甚至打个电话给牧师，就在那个时候都会有人在那里帮助你，而跟你一起能够走过那个需要转变的过程。我每个礼拜三都有机会把代祷信发出，我也很感恩在那个过程当中好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很好的回应。而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，你会发现其实你跟你的朋友也是一样，或许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像都没有做什么，可是就在那个点上，就在那个点上，你让有一个人他又重新得力了。你很有可能你跟他讲好不好，我为你祷告，现在的网络太方便了，现在微信你不管在哪里，在 QQ 或者是你的 LINE 太方便了，拿起来你要讲话也可以，你要留字都可以。能不能在那个时候言语可以扶持人呢？受教者的耳听了以后，你出来的能够去扶持人呢？我们在这里有多少人信主，不就是你旁边的人在扶持你吗？我都只是做最后一道手续，有人撒种，有人收割，只有神叫他生长，我可能只是邀请他们到前面来做个节制，中间的过程很长啊。你陪到他有多长啊？你为他祷告有多长啊？谈到这里，他以大能的膀臂真的温柔的怀抱我们当中的每一位，那一位牧人，如果你往上看，你看那一位牧人都没有离开过我们，那一位牧人都在我们最down的时候他真的把我们抱着，那一位牧人就会听你的声音，那一位牧人会在你很低潮的时候甚至祷告祷告，甚至有的时候开车出去还不知道怎么回家，因为你手脚都没能力量了。可是上帝知道你，你是不是在小时候你就在神的家中了？上帝都没有离开过你，即便外援都没有了，可是主在那里，阿们吗？上帝把你带回来了。有的时候我们的苦境真的很我难想象。最近有一位朋友跟我分享，他说牧师你知道吗，就在我们家旁边有一个30岁非常优秀的年轻人，不是我家，我就说他那个朋友，他帮朋友买一部摩托车，约好了要去付钱， 带着钱去付钱，结果当场被打死了。30岁，某一个旅馆的准备要接经理的人，非常年轻，很优秀的一个年轻人，不是跟什么人有挂钩，不是，就是要去买一部摩托车。我讲的是上个礼拜才发，这个礼拜发生的事，这个礼拜发生的事，竟然父母亲呢，妈妈已经不在了，爸爸看到一个唯一的独子就这样死掉了，够不够凄惨？痛啊，那个很痛啊，他不是去抢人家，不是，他就是只是去帮人家买车，谈好了之后，可能钱被拿走了，就啪两声。警察说大概几秒钟就死了，因为直接打心脏。那个不是发生在别的城市，那个发生在奥兰多，那个没有离你很远，他那个在你的社区，那个是你的邻居。惨，很多很惨的。可是我要跟弟兄们一起分享，那些人有可能就是现在上帝把他放在你旁边，让你有机会能够在这个时候把你所领受的从上帝而来的恩典，然后透过这个恩典让一个最伤心的人，让一个已经很绝望的人，让他在那个地方能够看见上帝。阿们吗？如果神的子民到外邦去灰心丧胆，那就没有但以理那么有好表现的，他们仍然做他们自己，那他们在那里成为上帝的家，就没有后来尼西米，甚至那些归回的人还有那股气可以回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因为上帝摆下了一些移民，这个移民就是以赛亚说的 那一些的移民，那个移民就是以利亚跟上帝 complain 的时候，有7000个不像巴利七夕的那些人都在。我求上帝恩待我们，人无法去测量，无法去理解上帝有多伟大，可是神真的很愿意让所有神的儿女，当我们真的面对到许多的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又重新得力。正常的日子，所谓正常的日子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诗篇的解经学者叫做 Water， 他把人生分成三个很重要的阶段，我曾经用祷告带出来，我稍微讲一个叫做所谓正常的阶段。什么叫正常？日子很平顺，孩子上班，所有一切都非常非常正常，上班、下班、开车、回家、做什么都正常，日子照样过，这种是属于日子平常的，叫做正常的日子。还有一种是反常的日子，突然出车祸了，一个孩子养到30岁，那么好的一个孩子，优秀的孩子，买一部摩托车就被打死了，反常、挫折、灾难，这些都临到了。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去应变？还有在正常跟反常的过程当中，还有一种，那个叫做超乎常理，情况都在发生，事情发生也发生了，可是到底是谁在那个整个最惨的过程当中把它 upside down， 就整个把它翻篇了。你会在那个时候说上帝真的有带领，要不是那样一个时候来到的时候，那么有钱的，那么样什么都有的人，他怎么会缺上帝呢？一点都不缺。所以外面上物质上很丰富的，你要跟他介绍神很难。但我不是说你来到神面前都很穷，我讲的是心里的贫穷。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些需要，除非神借耶稣基督以外，没有人能够填满。那没有，不是我讲，那巴士德讲的。超常，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什么？是，状况也临到你，可是不一样，因为你靠着上帝什么？起来了， 靠着上帝，你重新把它换过来了。所以换过来的时候变成什么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28节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什么测度。我们会不会疲乏？哎呦，累得要死。会不会困倦？常常打瞌睡，身体不好嘛，没有好好的保养。我都最常听到的，锻炼，锻炼，锻炼，要锻炼。好，我们有时候锻炼是怎么样？你看，买一个很好的运动器材回来，锻炼30分钟，从此以后就3年都没有动它。我不是在讲你，如果刚好被我讲到，请你不要骂我。疲乏、困倦，每个人都有了，不同程度而已了。好，再来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什么？上帝就是在你我的疲乏软弱的时候把它转过来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连强壮的都会跌倒了。你看他多好啊，真的多好啊，哪知道那种事故是一夜之间就临到了呢？昨天还在跟你打招呼而已，明天那个人不见了呢？求神恩待。当你在看到以赛亚书第40章的时候，你知道上帝的本质。我们越了解神，越认识神，我们就越爱他。上帝的那种属天的丰富会临到我们的身上，然后你看到神他整个形式，他有一定的法则，遵守他的道而愿意遵行的人一定是有福的。然后你再看看，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，上帝会一把把你抓起来。当然我要说了，有的时候等候是很暖缓慢的行踪，不是马上就看得到，可是在交换的过程你会发现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我不是说你的身体，那每个人我们身体是一天比一天的什么，肉体一天一天的老迈，可是灵里头却一天的一天的什么，哎，一天一天的心思一天。求主恩待，求主恩待。当你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特别在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真的希望你把它背起来，特别是在你我软弱真的很疲乏很困倦的，请你记得充电啊。哎，你手机是怎么弄的？我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不用充电的手机，你如果有告诉我，可能以后会发明了、不用充电的手机，那一定会很抢手。我们不都是充电的吗？对，所有神的儿女，我们不都是充电的吗？每天早上读上帝的话做什么？我不管你参加什么查经班什么，那个读完了之后呢，那些的经文有没有在你我的生命里头跟着接上线呢？接上线比较重要，跟上帝的话也接上线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什么？听完牧师这篇讲到应该得力了没有？哦，不行了，牧师好，越听越沉重。等一下要问我那个是哪个社区，我一定不买房子在那里。啊，人就是这么好奇，你知道吧？好了，没关系，我提到这里，我求主恩待。当你的灵命被上帝更新了以后，你才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真的被主所用。后来呢，你慢慢有影响力。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被神用，被神用。哎，我们不要把它想的那么，有一天一定要讲到要教主日学要什么。我跟你讲，有的时候被神用啊，上帝用你做一些很别人都看不见的，甚至很细小。今天早上有一个弟兄上一次刚刚受洗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从今天开始，你到教会，请你帮我做两件事，请你我们一起来做两件事。第一个，我有两间教室，吴长老上的这一班跟中达上的那班，请你把所有的椅子都就位，然后地上不要让我看到一片纸屑。还有那两桶水永远保持满水。你知道那个弟兄很可爱，牧师以后我全包了，只要我出现在那里，那两桶水保证都有水，只要我出现在教会，我保证那个教室干干净净的，那个教室干干净净的。礼拜堂因为我们都有在维护，这个是不是服事？我求主恩待啊。我们有的时候就补那些， 哎呀，是是是，那个都很小的事，很有可能那个小到一个请你吃完饭的时候记得把餐盘换回什么，换回 garbage 嘛，我们都有同工会把它放回，然后再把它送到外面，然后再把它弄掉。其实简不简单？我要提的就是有的东西都非常的简单。早上一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小健那两个双胞胎，哦，我没有特别要高举什么，他说牧师，如果有一天我两个女儿在 Orlando 上班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来照顾小孩。我们的小孩现在后面，哎，后面的家长听到牧师的话了哈。你当着双胞胎啊，双胞胎也都在啊，卢美卢锦今天都在啊。那你知道这两个孩子从小，黄导演在笑啊，从小就是什么，我看长大的啦。到有一天他们长大了，大学毕业了，在读研究所，另外一个毕业了，他们如果回到人都来这里上班，请问他们回到这个教会，这个家当时候有人照顾我，今天 我会不会回馈？会。他们两个义不容辞，不用等你妈妈当吩咐了，他们早两个都准备好了，所以我的祷告是他们两个留在奥兰多上班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什么？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的必不困倦，行走的也不什么疲乏。以后你如果看到教会有一些东西很脏，都不用再讲了，你就默默的把它捡起来，把它恢复。如果我们大家这样做，保证你每一个人进到这个礼拜堂的，你会感受得到这里是我们的家，这里是你我都有互相那一点点维护维修，或者是互相一点点心力的地方。困难大家都有啊，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叫苦连天，他怎么会没有唉声叹气啊？那个一大堆的埋怨呢，怎么会没有？可是上帝却保留一批移民，这批移民却可以把整个完全翻转过来。只要有一个人对主积极向上更新，人都会受影响的，一个一个就会被翻过来。所以我求主帮助我，特别谢谢后面的几个家长跟孩子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照顾。以后只要有新的人来，有新的孩子们来，我们盼望让所有人能够来到这个礼拜堂，他们能够有很好的聚会在这里。他们都听得到我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求主恩待，求主恩待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《救赎的大爱》。哦，没有改。哇，很真好，没关系。那我，啊，对，往前面唱刚刚敬拜的其中一首好吗？哎，回到最前面的其中的一首诗歌。再来，再来，我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来唱这首新的意象，新的方向，请我们一起起立。好，你直接看投影片。好， 我们都安静，我们一起来想，今年我们祈求主让你不但从此刻开始重新得力，得力了之后呢，想一想有没有哪一件事情你可以跟神一起同工，而把它变成更美好。思想一件事，你跟神同工，神让你重新得力以后，可以把它变得更美好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这样的信息对有一些信主很久的人，这样的经文都不陌生。我求上帝特别恩待，让属于每一个你的儿女，我们都能够从主那里重新得力。我更为所有的朋友可能第一次接触到这段圣经的，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把这段圣经背起来，让这段圣经成为你在软弱无助甚至孤单那个时候，上帝成为你最大的安慰。求主让所有人都能够重新得力，不管我们周围遇到多大的困难，让我们学会完全的依靠上帝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依靠主，我们都可以走过所有的困难。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，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你用31节来祝福你的弟兄姐妹好吗？但那等候耶和华的，跟你旁边的人背31节。